Okay, so welcome along again, everybody, to an evening's Bible class.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晚的圣经课。我们以我们的标准程序来开始今晚的课程。如果大家还有没有向天父认的罪，现在可以这样做。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and opportunity that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天父，我们为着这个可以学习你话语的时间跟机会，向你献上感恩。
We pray that as we focus on the message,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enlighten us regarding the message.
我们祈求，当我们在学习这些信息的时候，圣灵会来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明白。
We pray this in Christ's name.
我们奉基督的名献上感恩。
Amen.
我们今晚会继续讲昨天所讲的内容，就是神的孩子以及神的儿子之间的区别。希望大家昨天有做好功课，就是有去查我们在屏幕上列出的一些经文。如果大家有去看这些经文呢，就会发现希腊文当中指孩子的那个词 technon 以及指儿子的这个词 huios 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大家有去查词语索引，它在屏幕上打出这个词叫词语索引，就是说你在查考圣经当中出现了一个词的时候，你根据这个词语索引就能够找到圣经当中这个词出现过的经文。现在 Tim 在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圣经软件，这个软件叫做 eSword，它之前也应该跟大家推荐过的。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软件，它好像桌面端，就是电脑端也有，手机端也有，是免费的。大家就只需要在网上搜索 eSword 这个关键词，就应该可以找到它的网站，然后就可以下载。然后它里面提供了很多的圣经的版本，大家可以自由下载。就是对那些想要使用这个软件的朋友呢，Tim 现在就是在跟大家展示一下怎样来用这个软件，怎样来查词语。它的中文版本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文版对应的英文版去找，你知道英文中对应的词，就可以根据那个词去找。比如说，我们在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章12节。我们看到，在这节经文的英文版当中呢，我们在查考的是"孩子"这个词。那"孩子"的右上方，它有一个数字的，你只要点击那个数字呢，它的这个界面的下半部分就会向你展示这个词的意思。现在我们查考这个词呢，是叫做 technon，意思就是一个小孩子。然后在他的屏幕上面有一句话，叫做他在整个英王钦定版英文圣经当中呢，出现了是99次，也就是说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出现了99次。就我们下载完这个软件之后，我们要在这个软件里面再去下载它的一个词语的索引。下载了之后呢，就是当你查考某一个词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显示它在圣经当中的出处是哪里。那么这一个词语的索引，它的全称呢，Tim 已经在大屏幕上给大家打出来了，是叫做英王詹姆士钦定版的一个词语的索引 King James Concordance。它现在鼠标那里指着那个位置就是 KJC，它是一个缩略词。你只要去点击你想要看的经文，它也会自动给你显示那个经文吧。当然呢，Tim 牧师他作为一名牧师，他的工作就是来向我们去传圣经当中的信息。但是我们如果自己也想做一些严肃的学习，就可以下载这个软件。我们所有的信徒，无论性别，无论是多大的年纪，我们都受到神的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清楚地区分神的孩子以及神的儿子，一个是不成熟的，一个是完全成熟的。当然了，神给我们的一个人生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成为成熟的信徒。当我们在属灵上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提升我们获得祝福的一个能力。我们称这个为潜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属灵生命当中去得胜的一个潜力。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当我们越来越依靠神，当我们越来越依靠神，然后当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像他，我们就能够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祝福。然后神他越能够祝福我们，他其实就能够越能够得到一个荣耀。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去荣耀神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获得他的祝福，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荣耀他。因为人们他们虽然不能看见神，但是他们可以在你的身上看见神赐给你的祝福。那么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呢，就是看我们是否能够领受神的基业。神给我们预备的赏赐呢，有一部分呢是当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的；还有一部分是当我们进入永生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的。其中一个让我们可以提升获得神祝福的这个能力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基督徒的一个苦难。因为只有当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在经受考验，还有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依靠神，因为我们是很容易受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事，就是很容易被这些事情分心。然后，当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自己的才能，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手段，当我们的生活都富足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去忘记神的。而且，自然而然的，就是人们都是不喜欢苦难的。其中一个大家都避免的一个苦难呢，就是贫穷。因此呢，人们会尽量的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者是让自己就是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尽量避免让自己陷入贫困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苦难呢，就是当我们年纪增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比较衰弱一些。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死亡是不可怕的，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害怕衰老。因此呢，我们就会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健康，比如说通过别的一些手段，比如说买保险啊，来避免让自己陷入各样的困境当中。但是苦难呢，是必须发生的，因为它是一个能够推动我们迈向属灵成熟的一个动力。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张开双手去拥抱苦难。Tim 牧师他有一位老师是叫做 Max Klein，他甚至会这样说：“他说，你要把苦难当做一个朋友，你要去像欢迎一个老朋友一样来欢迎苦难。”当 Tim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他觉得这很疯狂，他就是想，怎么会有人想要去把苦难当做朋友来迎接呢？但是当 Tim 他开始学习有关苦难的教义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苦难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并且呢，苦难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祝福。现在大家来看到屏幕上的 PPT，它是很简单的，虽然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是它现在 Tim 会来讲解一下。在最底下，它的那个标题叫做苦难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两个功能，其实苦难还有更多的功能，但是这两个是最主要的。那我们看到最左边的部分，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从我们得救开始的。然后我们一直看到最右边的一个单词是成熟，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到达属灵成熟的程度。因此呢，我们是要不断地朝着那个目标去前进。我们前进的路线呢越直，我们就能够越快地到达属灵成熟的这个终点。我们之前讲过"罪"这个词，它在希腊文当中是 hamartia，它其实原意是错失目标的意思。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不是在走在直线上面了，我们就错失了目标，我们其实是走弯道了。蒂牧师他还有另外一位老师，他会把这个称为是偏行己路，意思就是你不是按照神所希望你走的道路上，你不是在那条道路上去走的，你是在走自己想要走的路。Tim 现在就把"罪"这个词它的希腊原文打在屏幕上了，就是 hamartia，它的原意就是错失靶心或者是错失目标的意思。 比如说，在古时候，当那些士兵呢，他们在练习射箭或者是用那个长矛练习投掷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投中目标，他们那个行为就是叫做 hamartia，就是错失了靶心，错失目标。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一个人生的目的的，然后他还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要如何去达到那个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从神的指引，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如果我们偏行己路，走到别的方向去了的话呢，神他就会给我们管教。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有很多箭头的这个箭头上方的那一段话，其实意思就是从神的管教而来的一个约束。神会在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通过各样的管教，让我们重新回到正道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这一生都是偏行己路，因此呢，他们会不断的受到神的管教，这会让他们的人生很痛苦。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会认为他们自己是好基督徒，他们会把这个现象合理化，认为这是从撒旦而来的攻击。然后，当他们向自己的朋友去抱怨他们遇到的这些苦难跟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朋友又会鼓励他们说：“你是在为耶稣受苦。”但实际上呢，他们受苦的一个原因，他们受苦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在罪中，他们沉溺在罪中，然后神是在管教他们。通常呢，这类基督徒都是自以为义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虔诚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他们不喝酒，他们也不抽烟，他们也不会讲粗口。但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其他的基督徒要优越，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说闲话，又开始会诋毁别人，他们就会因此而骄傲，认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
Okay, so it's very easy for these people to think that their suffering is not from God, but it's coming from unjust suffering from Satan or from some other people.
因此呢，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就很容易认为自己所受的这些管教不是从神而来的，反而是从撒旦而来的一个考验，或者是他们是以为自己在受到成熟基督徒才会受到的那种考验。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学习，然后保持谦卑，然后会不断的去查验自己的罪，查验自己的生命，并且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完成的，那么圣灵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会犯哪一些错误。大卫呢，在诗篇当中有这样写过，他说：“神啊，请你来查验我，来查验我的罪孽。”而雅各呢，他在雅各书当中也有写到，神的话语呢，就像是一面明镜一样，你在这面镜子当中，你会看到你自己的罪，也会看到你自己真实的样子。然后，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所犯的罪，你做出改正，你就不需要受到神的管教。有一些罪呢，是比较难克服的，它不一定是成瘾的那种罪，比如说药物成瘾或者是酒精成瘾，有可能是你很难克服一个说闲话或者是毁谤别人的一个罪，但是你可以向神寻求帮助。那么现在当今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孩子们对手机上瘾。那很多的青少年还有年轻人，他们用手机呢，不是用来做好事，很多时候他们是用来看抖音啊，或者是打游戏，甚至是看黄片。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习惯，不仅是小孩子，成年人甚至也会每天花8到10个小时的时间在他们的手机上，就是在浪费时间。要打破这种习惯，坏习惯，要打破这种罪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跟神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寻求别的事物来给自己带来快乐。对基督徒来说呢，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喜乐是只能够从神的关系而来的。但是这世上的事物呢，会一直向你应许说，只要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能够获得快乐。比如说，他们会承诺，如果你有很多的钱，或者是你有一个很好的教育，你有一个很大的家庭，你就能够快乐；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得到提拔，或者是家里面买了一台大电视，或者是你在手机上再看抖音，看3个小时，你就会感到快乐。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看所罗门王所写的一部书，叫做《传道书》。所罗门呢，是整个历史当中最富有的君王之一，因为他有这么大的权力，所以他的后宫呢是有很多女子的。他还有各样的老师来跟他去传授世界各地的一些知识。所罗门王这一生的经历呢，是大部分普通人都不能够体会到的。最终，所罗门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追寻这一些虚假的快乐，就像是追风一样。他这样说，唯一一个能够获得真正喜乐的方式，就是去建立跟神的关系。如果所罗门王不能够从他的金钱、他的女人、他的其他的经历当中去获得快乐的话，我们又怎么会从这些东西当中获得快乐呢？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仍然是想要尝试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还会去做这种尝试呢？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还不足以成为我们真正喜乐的一个来源，我们还要去依赖别的事物来给我们带来快乐。因此，我们才会去在神给我们所定的道路之外去寻找快乐，这也是我们会面临管教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种类似神的管教的一个苦难是叫做自我导致的痛苦。当我们在遇到这种自我导致的痛苦的时候，其实神根本就不用来去管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都已经给自己带来痛苦了。比如说贪吃的一种罪。就是有些人就是根本没办法停止吃东西，这也是一种罪来的。那么 Tim 本人呢，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他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吃的根本是停不下来。其实原因是因为他们对食物当中的糖或者是脂肪或者是一些香料上瘾了才会这样子，然后这也会给他们自己的健康带来很多的问题。就像那些爱喝酒或者是爱抽烟的人一样，其实这些就叫做自我导致的痛苦。那么神就不必为此来管教你，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到最终你自己会自食苦果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抽烟抽了一辈子，最终因为这件事情而得了癌症，然后他们得了癌症之后又向神祷告说求神除去这个癌症。其实他们这一辈子都在做错误的决定，他们最后又认为神能够来帮助他们。神当然是可以帮助他们的，但是有的时候神可能会想给他们加一个额外的压力，就是他们这个时候并不是需要一具健康的身体，而是需要一个受过管教的魂，他们需要个更好的魂。当我们脱离一个属灵幼年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学会更好的控制自己的罪性，我们也能够看清我们身边的世界。然后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怎样运作的，现在我们就能够做更好的决定。我们就是朝属灵的成熟更进一步了，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不会再怎么受到神的管教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但是不会像过去那么多。但是神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大人，一个成年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无论遇到怎样的境况都可以去荣耀他，就算是遇到最坏的境况，我们也不会抱怨。就算我们遇到最坏的一个迫害，比如说遇到一些不公正，我们也能够去展现恩典，我们仍然能够去宽恕别人，无论他们对我们做过多糟糕的事情，而且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个忍耐，就是无论我们遭受这个苦难有多长的时间，这就是属灵的成熟。但是当我们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呢，神还是会给我们考验。就是当我们从属灵的幼年阶段一路迈向这个成熟阶段的时候呢，神还是会不断的给我们一些考验，就算是这些考验是我们不配得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做错事情，但是神还是会给我们一些考验。有一类苦难呢，是叫做我们应得的苦难。应得的苦难呢，它的第一种就是自我导致的痛苦，就是我们自食苦果了。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神的管教。那么还有另外一类的苦难是叫做不应得的苦难，这种苦难呢，它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我们一直在做对的选择。我们把这个称为动力考验，这是在考验我们的动力。那么它当中就包括人的考验，有很多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我们会 不断的受到来自人的一个考验。还有一种呢，是叫做灾难性的考验，比如说个人健康啊，或者是经济上面的。有的时候，神会通过这种考验一次性考验很多人。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叫做系统性的考验。这种考验不是来自某个个人的，而是来自于一个组织啊，或者是政府方面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希望某件事能够得到完成，但是因为官僚体系，你就没办法完成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还有一种呢，是叫做顺境的考验。比如说，你的工资涨薪的幅度很大，或者是你中了彩票，这也是叫做顺境的考验。
God is blessing you so much now, and sometimes that's as a test. Now you're forgetting where the blessings are coming from.
就是有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它又可能会变成一个考验，因为你在这个祝福当中，你可能会忘记这个祝福的源头是哪里。比如说，你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然后你把这个产业卖给别人，获得了一大笔钱，你就想要去周游世界，然后就忘记了上圣经课这件事情了。圣经当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做约伯，当时神是大大的祝福他，他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最富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能够保持跟神一个很好的关系。还有一类考验呢，叫做从神而来的预防性的苦难，就是说神想要预防你不做某件事情，所以给你这个苦难。在哥林多后书的某节经文当中，保罗有说，神为了防止他变得骄傲，就派恶魔到他的身边，给他一个很大的苦难，就是他的那个他所受的那根刺。保罗有说过这件事情，但是有可能不是在哥林多后书，大家自己去查吧。保罗为这件事情3次祷告神，求神移去这根刺，但是神拒绝了，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就是神其实只需要拒绝保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保罗他问了3次，那么神3次都拒绝了。其实就像是神好像对保罗有点觉得有点困扰一样，就是他知道对保罗来说什么是最好的。保罗后面明白了神的心意，那么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继续在神的计划当中去前进。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就是神说过，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其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神的恩典。那么，当我们通过这上面的所有的考验之后呢，神就会让我们接受一个做见证的考验。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通过这前面所列出的所有的一个苦难，其实我们是不能够到达那个为神做见证的那一个最终的考验的。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各类的苦难，然后要真正的认识苦难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利用苦难把它变成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去查考圣经它的希腊文原文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些苦难最终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下周呢，Tim 会给我们更多的例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新的图表，是讲我们的属灵的成长的。我们属灵的行走呢，是要在圣灵的教导下面去完成的，然后最终我们是要到达最大程度的荣耀神，也就是专注于基督这一个目的地。我们看到这上面有一个缩略词叫 MGG，它的意思就是最大程度的荣耀神。它跟经受做见证的考验是同样的地位的。但是我们要如何到达这个终点呢？是要我们完全的一心的想着基督才能够到达这个地方。在希伯来书的11章。我们见到摩西是神的证人之一，在希伯来书的11章那里有讲到摩西，他一直能够见到主，因此他是一直能够见到主的，就是他一直在思想主。这是希伯来书的11章27节，因为摩西呢，他是一心想着神，一心想着主，所以他是能够一直按着直线去前进的，他不会分心。就是我们对于圣经的学习以及我们对神的爱，他们是同步进行的。然后呢，Tim 今天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我们下一周再来继续。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上面有一个词是"知识"，其实它前面那个希腊文连起来的意思是"更高的知识"，也就是神的话了。我们下周再继续讲解。我们来低头做结束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your word.
天父，我们为着这个能够学习你话语的机会，向你感恩。
We pray that as we focus on you and we develop our love for you, we'll keep growing, growing spiritually.
我们祈求，当我们在专心学习有关你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加增对你的爱，然后能够继续在属灵上成长。
We pray that through these things you might be glorified.
我们祈求通过这些事，你能够得到荣耀。
Amen.